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心灵源，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农历7月13日。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奥林匹克半岛朱庇特山附近的火灾引发疏通通知。杰斐逊县 Jefferson County 的一场面积达150英亩的野火正在蔓延，威胁到了居民的住房。消防官员因此警告居民做好准备，一旦情况恶化，他们可能会撤离。据布里农消防队称，奥林匹克半岛布里农镇附近的2620大火于周三傍晚在朱庇特山地区附近开始燃烧。华盛顿州巡警周四授权向当地的消防员提供了州消防援助，以控制火势。据巡逻队称，大火正在威胁民宅。布里农消防队称，截止周四，整个 Dakar Bush 地区都处于一级警戒疏散通知的状态，而某些居民则处于二级通知准备之下。自然资源部发言人托马斯·斯凯·米尔沃德说，大火靠近奥林匹克国家森林公园，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但是烟雾可能会到达西雅图，这取决于风向。他说，自然资源部目前有6架飞机、2组救援人员、4台发动机和1台林务局的发动机在现场灭火，目前还不知道起火的地点和具体的起火的原因。他说，外面浓烟弥漫，考虑到风向，我们推测西雅图可能会有一点烟雾，我们不确定会有多少，但是他们至少能闻到烟味。而据事件管理小组发布的新闻稿称，大火燃烧在一个新近伐木的地区，该地区地势陡峭，燃料严重，而地面上的救援人员正在努力在民宅周围设置警戒线以保护民宅。避难所尚未开放，因火灾而撤离并且需要收容所的居民应该联系奎尔塞内的中心谷动物救援中心。当空气质量水平被认为不健康或者空气质量指数超过150时，请留在室内。当空气质量指数达到100以上时，烟雾高危人群包括儿童、65岁以上的老人、哮喘或者呼吸道和心脏疾病患者以及孕妇应该留在室内。当烟雾水平对敏感人群不健康或者空气水平指数达到100时，应该限制户外体育活动，包括体力劳动、跑步、骑自行车和运动。应当注意烟雾暴露的症状。如果出现头痛、喉咙或者鼻子疼痛、咳嗽、眼睛灼热、眼睛灼痛、头晕或者气喘等症状，应将人们移至室内。除非天气太热，否则应该关闭门窗，并且安装高效空气过滤器和箱式风扇过滤器，以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去图书馆、社区中心、商场或者其他有空调的室内场所，以保持凉爽。 外出时请佩戴 N95 或者 KN95 口罩，它们能够很好的保护大多数人免受烟雾的伤害。您还可以访问 st.news 查看互动地图，跟踪华盛顿州的野火和空气质量，有关您附近的空气质量和烟雾影响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irnow.gov 网站或者是华盛顿烟雾博客，该博客由地方政府、地方州和联邦机构管理。那么这则新闻其实有讲述近日在华盛顿州的杰斐逊县的布里农镇发生的一场范围非常广的这样一场野火，据说是影响到了150英亩的这样一片土地，并且是对当地的居民的房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呢，火灾其实它是始于朱庇特山的这样一个区域里面，目前呢其实是已经引起了州级别的消防支持，所以看来这场山火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而且呢，火势目前是有朝着西北方向蔓延的趋势，也就是说可能会对更广泛的地区甚至包括西雅图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所以呢，这边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些频繁的火灾以及一些相应的疏散令呢，其实是要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去对待的。那其实我觉得，因为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咱们西雅图附近，尤其是在靠近就是在西雅图周边地区的那种森林地区，在夏天的时候发生山火。其实大家也知道，不仅是咱们的美国西北部地区，其实在以南的加州也是一个山火频发的一个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就是说这种频繁出现的这种天灾，其实是有一定程度上是会影响到造成一些社会影响的，比如说火灾的蔓延会威胁到当地居民的房屋和生命安全。然后我们其实我本人对这种疏散通知，比如说什么一级或者二级的疏散通知其实不是很了解，因为我相信只有住在这种森林区或者是火灾经常发生的这种比较偏远的这种地区的居民才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但是呢，就是也提醒各位居民，就是说在如果有接收到一级或者二级的疏散通知的话，其实已经表示这个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呢就是到时候得随时准备撤离。除此之外呢，除了对咱们居民的安全有一定的威胁之外，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很需要大家关注的就是咱们的空气健康的问题。因为每次火灾发生，它不仅的是会影响咱们的居民的安全以及财产安全，还会影响居住在同一个范围内的其他居民的健康安全。比如说烟雾的扩散可能会影响到更大范围的空气质量，尤其是刚刚新闻里面咱们有提到说尤其是会对一些敏感群体，比如说老人、儿童，或者是有呼吸道以及心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些患者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呢，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关注相关的一些健康的建议吧，或者是一些应对的措施。我觉得其实咱们确实不知道这个山火频发是因为一些气候变化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但是就是出现这种事情的话，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不要有太大心理压力，就也有效应对吧。不知道 Adeline 在对于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好的，那我也知道，西雅图不仅是西雅图，整个美国的山火都会在秋冬季给非常多的居民带来很多的困扰。那我也觉得我们除了积极的应对山火，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同时，比如说购买一些保险来保护自己的一些财产啊，或者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比如说通过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应对火灾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伤害。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播报的这则新闻也是跟火灾有关，我们可以一起关注一下发生火灾之后我们可以如何应对。好，接下来为您播报第二则新闻。华盛顿州房主面临保险公司放弃风险，野火风险成为焦点。那华盛顿州普莱恩的房主雷格埃格最近表示呢，他感到非常绝望。几十年来，他花费数万美元精心确保自己的房屋能够抵御野火。然而，今年五月，当 Farmers Insurance 因野火风险而取消他的保单时，他感到非常的震惊。埃格说，从根本上说，他缴费多年的公司应该保护他免受灾难。他说，我意识到有些保险公司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客户。艾格现在正在努力保证他的财产能够抵御野火，并采取一切措施向保险公司表示他正在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艾格不仅努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免遭火灾，消防还是同时也是他的第二职业。他曾在温格奇湖消防救援队当了13年的志愿消防员。埃格说，我对他们有信心，我知道如果火势逼近，作为最后的努力，消防员会来到这里，用泡沫喷洒所有的建筑物，并尽可能的多待一会儿，因为我也为别人做过同样的事情。埃格说，他已经尽其所能让保险公司重新考虑，并写了一封信给保险公司，称他们所在的地区十多年来从未见过因野火而损失一栋房屋。艾格也表示，许多潜在的保险公司甚至都不愿意考虑这一问题。这已经不是艾格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情况。早在2017年 ,PEMCO 保险公司也因野火风险而取消了他的保单。艾格发现，找到新的保险公司比他预想的要困难得多。他说，尽管他缴费多年，他的保险公司仍然拒绝为他提供保障。最终，艾格在 USAA 保险公司购买了房屋保险，但他的保费增加了两倍。保险业认为他的房子无论如何都有野火风险。艾格说，如果他们只想为有把握的事情投保，那就不是保险。对我来说，如果他们想在华盛顿州投保，那就应该为所有人投保。艾格也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华盛顿州保险专员办公室数据显示，2024上半年与野火相关的保险投诉数量已经超过了过去两年的总和。这使得许多屋主纷纷寻找新的保险，担心他们的抵押贷款是否会受到影响。他们甚至开始怀疑是否需要卖掉房子。华州的另一男子投诉称，他花了十多万美元来保护他的财产，但最终仍被保险公司抛弃。在华盛顿州东部农村地区，另一名男子抱怨，他的保险公司突然取消了他的保单，且没有任何追索权。华盛顿州的保险专员麦克·克莱德勒称，州政府并没有精准地跟踪有多少房屋主被取消保险资格。他表示，尚不清楚保险公司是因野火风险还是经济原因，以创纪录的速度放弃了客户。尽管克莱德勒正在跟踪那些申请华州最后保险计划的房屋主数量，也就是菲尔计划。该计划专门为无法从任何保险公司获得保险的房主而准备。在过去的五年中，华盛顿州菲尔计划的屋主人数增加了200%。西北保险委员会主席肯顿布里恩认为，野火造成的损失和重建家园的高额成本使得保险公司面临巨大的压力。保险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气候变化预测和野火历史来评估风险，但批评者认为这一系统缺乏透明度。同时，全州各地的房主也都收到了不续保通知， 保险计划专员计划在秋季开始收集数据，以应对这一不断加剧的话题。那么我们也看到呢，面对这个野火、山火造成的威胁，很多保险公司突然取消了客户的保单，这会给非常多投保的客户造成恐慌。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啊、保险公司在山火到来的时候要承担的压力以及风险，但我认为呢，保险公司应该提前和投保的人协商，比如说他们可以适当的提高保险的价格，然后呢，询问投保者是否愿意继续投保，这样我觉得也可以可以给投保人有一个利益的保护。那比如说当保险公司确定要取消这个投保人的保单的时候，投保人也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然后我觉得如何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以及确保他们自己的财产安全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那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在购买车辆保险的同时，我也会同时购买这个房屋保险，这样呢不仅会价格会稍微的划算合理一些，那同时也是给自己的房屋有一个保障，确保比如说当火灾呀、或者是有任何的不确定情况发生的时候我的经济利益不会有太大的损失。那我认为呢，在同时在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网上多浏览一些保险公司的信息，然后多收集他们的信息，然后呢确保自己可以买到最合适的然后对可以给自己的财产提供最大化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套餐。然后我认为现在华州有非常多的保险公司都可以提供非常好的服务，比如说Farmers 呀，然后 ANA 呀，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Costco 提供的这种保险，都可以不仅保护我们的车辆安全，然后也可以保护我们的房屋财产安全。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一下这些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然后通过综合对比之后再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然后同时在我面临这种火灾高发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提前进行一些保护措施，然后确保我们财产可以确保我们不会有太多的损失。那比如说有一些防火小贴士比如说我们可以清理植被，在房屋周围至少30英尺的范围内清扫这种易燃易爆品，比如说树叶呀、干草啊、杂草这种物品，然后修剪树木，确保树枝远离建筑物和电线。我们同时也可以保持防火区，比如说在房屋周围建造一个防火缓冲区，避免堆放木柴、然后可燃物或者装饰品，这样呢也可以减少火灾的发生。然后比如说对房屋和排水沟的清理，我们定期清理房屋和排水沟，然后移除积堆的树叶，这样也可以减少火灾的风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可以继续刚才的话题刚才我们讲到了对房屋和排水沟的处理，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户外防火设备。我们可以检查维护户外的，比如说烧烤炉啊、篝火呀等设备，然后确定他们的使用安全。在野火高发季，可以尽量避免使用火焰工具或者进行烧烤。 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对家用的消防器材进行检查，我们要确保家中配备灭火器，然后定期检查他们是否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或者是安装这种烟雾报警器啊，然后对他们进行定期测试，也确保他们正常工作。这我觉得通过这样的措施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的规避火灾的风险。好，那以上就是第二则新闻。
感谢 Adeline 为我们带来关于野火保险的一些知识。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这个华盛顿州西部小镇的人口增长近 46%。几十年来，华盛顿州的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近年来，常青州的居民人数已经超过770万。而据该州的财务管理办公室最近的估计，2024年华盛顿州的人口将有可能突破800万大关。但是您是否想过该州的哪个地区的人口增长最快？最近人口普查局发布了华盛顿州2020年4月1日至2023年7月1日的人口估计数据。数据显示，全州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迎来了人口激增。那么华盛顿州哪个城市的新居民最多呢？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华盛顿州西南部小城里奇菲尔德的人口在过去三年中增长了 45.5%。 在2020年，里奇菲尔德的人口为10330人，但是到2023年，人口已经攀升至15027人，新增居民4697人，增幅达到 45.5%。 里奇菲尔德小镇环境优美，毗邻大城市，它位于克拉克县，沿着 I-5 洲际公路走廊而建，距离波特兰以北约40分钟的车程。该市拥有许多自然的景观，包括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保护区和位于市中心港口的占地40英亩的冰水区。今年早些时候，该市还被宣布为华盛顿首家 In-N-Out 连锁汉堡所在地。以下是2020年至2023年华盛顿州城市中人口增幅最大的其他几个地方。排名第二的为 Black Diamond， 在2020年人口为4695，而在2023年为6602，人口增长为 40.6%。 而Winlock 小镇呢，人口增长为 32.5%， Sultan 人口增长为 31.5%，La Center 的人口增长为 27.1%， Rock Island 的人口增长为 26.5%， Toledo 的人口增长为 21.1%， Tilden 的人口增长为 18%， Stanwood 的人口增长为 16.7%， 而 Cusick 的人口增长为 16.7%。最后一个 Winthrop 的人口增长为 15.4%。 那么咱们华盛顿州的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了吗？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西雅图在2020年至2023年的期间，人口增长略微增长了 2.5%。 在2020年，西雅图的人口估计为73万118人，而到2023年，该数字上升至了75万5078人，相当于增加了18060名居民。那么，以下是华盛顿州其他一些人口较多的城市在过去几年的人口增长情况。塔科马城市的人口增长为 1.7%， 贝林汉姆的人口增长为 3.5%，肯尼威克的人口增长为 1.5%， 奥林匹亚的人口增长为 0.7%。 那么其实这则新闻呢，其实是有反映咱们华盛顿州的人口一直都是在稳步增长的。嗯，而且就根据最近的数据统计，2024年全州人口可能会突破800万人。嗯，但是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人口增长最快的地方，往往不是在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在一些小镇。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增长最快的这个小镇叫里奇菲尔德，它的人口增长率高达 45.5%。那么其实这不禁让人感到很好奇，为什么像这样的地方会吸引这么多的新居民呢？那么其实根据刚刚咱们新闻里面提到的一些信息，其实我们是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一些潜在的原因。比如说，首先它的位置很有优势，它是靠近大都市波特兰，而且它的交通便利，是临近 I-5 洲际公路。同时呢，这里还有很美丽的自然景观，比如说新闻里提到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冰水区。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很有趣的点就是，该城市还吸引了华盛顿州首家 In-N-Out Burger。那其实 In-N-Out Burger 呢是一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汉堡连锁品牌。那么该品牌官宣华盛顿州首家店之前呢，它其实一直都是只在加州以及我听说好像是在亚利桑那州也是有一些连锁店，但是今年他们才官宣首家华盛顿州的店，而且就是在咱们提到的这个人口增长非常快的这个里奇菲尔德城市。所以呢不禁让人感慨，确实这个小镇可能是有它的魅力所在吧。当然了，就是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原本这样一个也许不能承担那么多人口负担的这样一个小镇也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比如说它的基础设施压力应该会增大，而且随着人口增多，那么相应的一些交通啊、教育啊、医疗资源的需求应该也会迅速增长。当然最重要的房价当然也很有可能会因为人口的增长而需求增长嘛，所以就房价很有可能也会水涨船高，所以可能会给一些当地居民，尤其是首次购房者带来一些担忧吧。但是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地区的话，应该房价还是不至于像咱们靠北边的这样西雅图临近的这种城市这么高的。提到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这不禁让我想起之前其实咱们也有报道过，就是在西雅图周围的一些卫星城市，就是一些边缘的一些小城市，其实它的房价都随着一些无法负担得起西雅图市内房价的一些居民的迁移而导致那些地方的房价都有上涨。就比如说其实之前我们有提到有一个地方叫贝林汉姆，其实它之前房价应该是算比较偏低的，可能就是差不多有个50-60万这样子，但是后面呢一下子就上涨，涨到差不多已经到很高的水平了，差不多有接近百万了。所以呢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确实就是房价是随着人口的流动增长的。提到房价，其实就我还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们西雅图目前仅存的几个房价较低的城市吧。不知道 Adeline 对这些有没有什么了解，但是就是我这边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边能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就是其实大部分在西雅图以南的地区 房价都是会比西雅图以北低的。比如说像有个地方叫 Federal Way， 它的中位数房价差不多是50到55万。然后呢Kent 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很比较多元化的这样的社区吧，所以房价也是比较实惠。同时还有机场附近的塔科马地区，但是可能塔科马地区因为离机场比较近，所以呢就是会可能要忍受一些机场的飞机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说我们最近有提到的一个campaign 里面所提到的机场附近给机场由于机场的一些活动给附近居民造成的一些困扰，比如说居民的健康问题，然后还有气候相关的问题，还有就是噪音问题。所以呢就是有可以说是有优点也有优点，但是劣势也是比较明显。当然同时也有北边的一个区域叫 Everett， 那么其实它作为一个工业跟航空中心，它的房价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差不多55到60万美元左右。当然最后一个要提到的是 Renton， 也就是靠近咱们 Bellevue 的一个这样一个小城市，也是价格相对实惠，也是许多家庭的一个热门选择之一。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城市的房价其实是能反映咱们西雅图地区的一些经济的多样性的。当然就是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提供一些最新的关于房价市场的一些信息。然后不知道 Adeline 对于咱们这个新闻提到的这个人口增长啊，以及生活成本啊，或者房价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呢？
好的，那我认为西雅图的房价似乎是从疫情以后就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上涨。那像 Esther 刚才提到的像 Tacoma Renton 啊这附近的房价可能现在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但是比如说在西雅图的市中心或者是 South Lake Union 以及 Bellevue或者是Mercer Island 这几个区域，我认为现在的房价都是水涨船高了。大概是我认为就是经济因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比如说像刚才 Esther 提到的人口增长，那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房价的上涨。那我觉得可能现在 Bellevue 啊 Mercer Island South Lake Union 这样的地区房价如果是 apartment， 那它的中位数应该已经会到了比如说60万美金这样的这样的程度。那比如说像这种 house 那可能就会更加的贵一点。那比如说像我知道比较多的像 Bellevue 的市中心，那他们的 house 房价基本上会达到大概在100万或者200万美金的左右。那我觉得这样的房价也给我们西雅图的居民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压力，但是在就业的同时也会考虑那我现在是否还有购买房子的打算，或者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人也会考虑，那是不是如果房价这么高的话，对我来说是不是长期租房也会成为我以后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房价真的是现在也是我西雅图的居民是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确实
是的那接下来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的选手在巴黎奥运会上创下历史。在上周举办的巴黎奥运会上，西雅图的皮划艇双人组合为美国创造了奥运历史。亚伦·斯莫尔和乔纳斯·埃克成为24年来首对获得奥运会 A 组决赛资格的美国皮划艇运动员。上一次获得这一资格的美国组合还有追溯到2000年的悉尼夏季奥运会上。在巴黎奥运会男子皮划艇双人500米半决赛中，艾克和斯莫尔以1分29秒51的成绩获得第四名，从而确保了上周五上午的 A 组决赛席位。在决赛中，两人以1分30秒02的比赛成绩完成比赛，但是未能获得奖牌。 斯穆尔出生并成长于西雅图，而埃克则来自贝林汉姆，他们都就读于华盛顿大学，过去几年一直在绿湖上的西雅图皮划艇俱乐部训练，两人还分别参加了男子皮划艇1000米的个人赛，但很遗憾都未能进入半决赛。令人敬佩的是，斯穆尔是一名听力障碍运动员，他在比赛时还佩戴着助听器，他希望通过自己在奥运会上的表现激励其他听力障碍运动员。斯穆尔表示，现在我可以成为下一代年轻孩子的榜样，我真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人们对听力损失和佩戴助听器的偏见。今年华盛顿大学以创纪录的11枚奖牌结束了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其中包括赛艇、3×3篮球、游泳等项目的冠军。华盛顿大学正在为奥运健儿们庆祝，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这些奥运选手获得了该校历史上最高的奖牌总数。在此次奥运会，美国获得的126枚奖牌中，13名来自华盛顿州的运动员做出了贡献，其中来自华盛顿的3位金牌得主分别是现役西雅图风暴队球星朱尔·劳埃德和前华盛顿大学篮球明星凯尔西·普拉姆，他们帮助美国队以1分的优势险胜东道主法国队，摘得冠军并蝉联女子篮球8连冠。华州温哥华市的体操运动员乔丹·奇利斯与队友为美国队赢得体操团体比赛金牌。斯诺霍米什的游泳运动员马特金与队友一起赢得4×100米接力赛的决赛资格，助美国队最终获得这一项目的金牌。尽管金没有参加决赛，但他在预赛的成绩使得他也获得1枚奥运奖牌。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巴黎奥运会上，不管是华盛顿大学还是华州都创纪录地获得了非常多的奥运奖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华州获得的13名奖牌中，有11枚来自华盛顿大学。那我们从此也可以看出大学体育在奥运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大学体育可以对培养世界大学体育项目对培养世界运动员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学他们提供了非常多高水平的训练环境，然后他们会拥有非常多先进的设施和设备，可以帮助运动员提升技能。那此外呢，大学体育项目通常也会与很多科学研究机构合作，然后他们拥有非常先进的科学运动技术，从而也可以优化运动员的表现。然后我认为在大学体育项目中，大学生还有非常多的比赛机会。那大学体育项目为运动员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不仅是比赛机会，还有很多奖金。那这些比赛呢，也可以让运动员在通过比赛来提升自己的运动水平。这些比赛呢，比如说包括一些校级比赛呀、全国联赛呀，还有一些国际赛事他们应用了最先进的科学运动技术，从而优化运动员的表现。那么现在我们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 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广泛的比赛机会可以给很多大学体育项目提供大学生提供非常多的帮助。那接下来呢，我认为比如说校友网络和资源也可以为大学生大学运动员提供非常多的帮助。那大学体育项目通常拥有强大的校友网络，这些校友呢不仅可以提供职业建议，还可以在职业生涯规划呀、赞助呀、资源等方面提供支持。那么这种知识体系为运动员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和保障，那可以帮助他们在国际竞赛中取得成功。那下面我们可以聊一聊美国大学是如何为奥运会输送人才的呢？那美国大学系统是奥运会非常重要，奥运会人才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通过 NCAA， 也就是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等组织，那大学已经成为了培养顶级运动员的摇篮。许多奥运选手都是在大学期间接受训练，并且获得了一些比赛机会，能够在这些国内外的赛事中崭露头角。然后呢他们通过在这种国内外的比赛中崭露头角之后，就会比如说获得去奥运会的比赛资格。然后同时呢，这种选拔和培养机制也吸引着也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非常多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那大学呢，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奖金，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其他非常多的帮助，然后呢确保这些运动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训练。所以我认为大学运动项目还是对奥运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播报。
那么其实刚刚 Adeline 也提到，就是咱们西雅图的选手其实也是在奥运会上创下了历史啊。说到这个，其实我还不知道这个皮划艇双人组这两个人他们是西雅图的。但是我之前是有听说，就是而且就是我看到作为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我看到咱们学校好像发了发了一些庆祝的帖子吧，在社交网站上包括他们就有提到说，这些运动员其实经常在咱们 IMA 后面的那个
是的，没错，
边上训练，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北边的绿湖在那边训练，所以我觉得感觉还是挺亲切的，就没想到可能自己之前路过的时候看到的那些觉得很厉害的那种滑皮划艇的那种运动员，就没想到他们居然有可能是奥运会选手。
是的，没错，奥运冠军就在我们身边。所以有时候我路过的时候，要经常看见在那个绿湖呀，或者是 Lake Union 有很多的选手在划那个皮划艇，但之前都没有过多的关注。我也是直到看到了这则新闻，才知道哦，原来他们不仅来自华州，而且还是来自我们学校，当时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和骄傲吧。
确实，确实，而且就是新闻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就是像这种美国的这种大型的赛事的话，其实他们都是会以一个这样一个体育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这样一个组织牵头，然后去为国家选拔一些优秀的这样的运动员的人才。那么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运动员的纪录片，就是那个拜尔斯，他最近有个纪录片推出嘛，就是拜尔斯也是今年在就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名体操运动员，当然他今年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勇夺了好像是5块金牌吧，5金还是4金然后一铜。在那个纪录片里他也是有提到就是即使就是他们这个选拔机制是非常科学的，就是说即使是 可能很多选手就是他们已经在很多比赛中拿过很多大奖，但是每年还是要去参加一个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举办的这样一个全国选拔赛，才有资格被就是说确认他的一些赛事的参赛资格。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也就是从侧面上证明，就是美国的体育系统确实是在输送一些顶尖的一些运动员啊，在这方面还是做的就是非常非常高效的。当然说到这个，对，你说
啊，你说你说。
对，就是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之前是不知道美国是没有国家队这么一说的，就是他们每次比如说如果要打什么要参加这种赛事的话，他们除非是奥运会这种真的就是说以国家名义参赛的，像其他的在其他比赛中大家运动员基本上都是以个人名义参赛的。然后呢在运动会的话在奥运会的时候才会临时组建一支临时的国家队，然后以国家的名义去出征，为国家的荣誉而战。就这个跟我之前想象的这个其实也是我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完全不没有什么了解，但是就是说最近才有很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这样一个东西。可能是我之前一直都是看的咱们国家的运动员的一些新闻，所以就对国家队这几个字就是觉得理所应当了，就觉得每个国家应该都有一个他们的国家队，代表着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体育人才。但是后面才发现好像很少国家才这样。
是的，那我就像我刚才说的，美国基本都是这种大学机制，他们是通过比如说是以大学为一个单位，然后他们都是为自己的大学而战。所以我也非常理解 Esther 刚才说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那也是我觉得像中国的很多运动员，他们也是虽然比如说在现在这个年纪他们会专注于体育训练，但是当他们比如说获得了一定成绩之后，他们也会选择加入到一个大学中去，然后再去重新的比如说学习一些知识。那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郭晶晶、孙杨这些这些很知名的运动员，他们也是在选择在退役之后那重新去上大学。然后比如说像我知道的郭晶晶，她就是后来又学习了 MBA 的课程，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运动生涯的一个也不是说是弥补吧，就是一个补充。当时可能他们非常关注在体育项目这一部分，那当他们拿到了成绩之后，他们也会更多的想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这样所以他们会选择加入到一个大学中去。那这就是美国和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确实确实，当然随着咱们巴黎奥运会的落幕，其实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体育赛事吧，就是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激励自己去加强锻炼，加强运动。
是的。
好的，那么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备受爱戴的西雅图名厨塔玛拉·墨菲去世，享年63岁。西雅图知名大厨塔玛拉·墨菲因其卓越的烹饪技术和对社区的贡献于周六去世，享年63岁。他因经营著名餐厅 Brasa 和 Terra Plata 以及支持当地的饮食文化和非营利组织而闻名。墨菲不仅获得了詹姆斯·比尔德奖，还被美食和美酒评为最佳新主厨。他的影响力对社区和对社区的支持使他成为了餐饮界的传奇人物。墨菲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仅取得了多个荣誉，还积极参加了很多公益事业，包括创办了不可思议的盛宴、燃烧的野兽等美食节，支持了当地的农民和非营利组织。他的餐厅 Terra Plata不仅体现了他对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热爱，还为社区提供了支持和空间。墨菲的家人表示，他在接受器官捐献的生命维持治疗后安详的离世。 他的离世让人感到惋惜和怀念。墨菲的同行和朋友们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是一名才华横溢、充满了激情的厨师。他的离去使餐饮界失去了一位不可替代的核心人物。而墨菲的职业生涯不仅展示了他在烹饪上面的造诣，也反映了他对社区可持续发展和教育的坚定承诺。那么其实提到这则新闻，其实我觉得是很痛心的，因为咱们这个虽然我没有去过他的餐厅，然后之前也并没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知名大厨，但是就是在咱们的新闻播报里面其实有提到说他是一个不仅就是在厨艺方面就是已经做到一个非常卓越的这样一个程度了，并且呢他还会支持当地的饮食文化和非营利组织。那我们觉得其实这样一个人物呢确实是无愧于他成为一个他成为一个餐饮界的传奇人物。那么确实他的离世是让人感到很惋惜的。那其实说到这个墨菲作为一个知名厨师，那其实我之前是有听说过一位国内的一位著名的厨师，也是在近期，好像是今年还是去年的时候，也是非常遗憾的离世了。他的名字叫蔡澜。这位应该是就是在网络上是挺有名气的一个不仅是厨师了，他其实还是一名作家和美食评论家。那么其实呢之前他也是在香港地区呢就是在很多个顶级的餐厅都有合作过的，而且就是说他有制作过一些美食节目啊，推广中国的美食，对，也是对美食文化做出了很多贡献吧。对，其实就觉得挺惋惜的。那我不知道 Adeline 有听说过蔡澜这样一位餐饮界大师吗？
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蔡澜这种餐饮界大师，但是就Esther 刚才播报的这则新闻，我们也看到这个墨菲主厨，他不仅是有非常好的厨艺，那同时他也支持当地的餐饮文化和非营利组织。我真的是觉得对这样一位又热爱公共事业，然后同时厨艺又非常高超的这样一位大厨，确实感到非常非常的惋惜。好，那下面。是的，那下面为您播报下一则新闻。男子在西雅图高速乱扔东西并且打到警察。据西雅图警局称，一男子将各种物品包括一个鱼缸扔到西雅图的 I-5 洲际公路北行线上，一根杆子击中了一名华盛顿州的警察，随后该男子被捕。周五下午的5:20左右，一名50多岁的男子将各种物品从波文大道立交桥上扔到了 I-5 的洲际公路的北向车道上。西雅图警方称，其中一件物品是一个鱼缸，至少有一辆车辆被这些物品砸中，但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不久后 I-5 公路的几辆车道被封锁。据西雅图警局称，一名华盛顿州巡警试图与嫌犯取得联系，但遭到一根杆子的袭击。这个华盛顿州巡警随后使用了太瑟枪，但没有成功。由于嫌犯不合作，于是华盛顿州的州警谈判人员被叫到现场，特警队随后控制了现场。西雅图警方称，嫌犯还持有一把刀和一把干草叉。晚上9:07左右，嫌犯被特警逮捕，目前他已被西雅图警局拘留。在执法人员逮捕嫌犯的过程中，橄榄路匝道和 I-5 洲际公路北行的右侧两条车道被封锁了几个小时，目前这些车道已经重新开放。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上面这则新闻中，公共安全和这个道路安全也是西雅图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安全。那么这类的公共事件，这类的事件对公众安全和道路使用者 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危险和非常非常大的风险和威胁。那么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改进高速公路的，比如说这种安全监控系统啊，以便在类似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处理和响应。那么是否有没有必要在这种关键的路段安装一些监控摄像头或者是保护测试？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西雅图大西雅图地区是很少会在路口像国内这样安装这种摄像头，所以说在遇到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警方呢也没有办法非常快的来跟踪这个嫌疑车辆，那也给接下来的处理问题造成一些麻烦或者是不必要的时间拖延。那么我们虽然说美国居民都非常非常注重这个隐私保护，但是我认为比如说在这种关键的路段增加一些摄像头是对居民的能够正常出行提供了一些帮助吧。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上面这起事件中，警察在想控制嫌犯的时候，他们是使用了非致命性武器，就是包括这种探测枪。那探测枪呢，就是在警方发射在警方摁下这个狙击键的时候，并不是发射的子弹，而是高强度的电流。那通过高强度的电流来使嫌疑人暂时的无法移动，然后从而呢，警方就可以控制这个嫌疑人。那在这种对这种非致命性武器的使用也是我们接下来要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在这种高危情况下，警察面临非常复杂且多样的挑战。非致命性武力的使用，从非致命性武力的使用到与嫌犯的沟通，每一个步骤都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我认为加强比如说对这种警务培训呀，特别是在处理精神疾病或者是极端行为的方面，我们需要做一些提升，然后比如说提升警察的应对能力，保护公共安全的保护公共安全的这些措施。那么可以通过比如说更专业的培训啊，或者资源支持，然后呢让警察能够更有效的化解危机。那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就是这个非致命性武器的使用的，就是在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非致命性武器可以控制嫌疑人，那么也可以造成一定程度的伤亡。但是比如说在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警察遇到了非常暴力啊，或者是难以控制的嫌疑人，那么我觉得也可以适当酌情的使用致命性武器来控制嫌疑人，从而不仅是控制嫌疑人嘛，我觉得也是对警察的一种保护。所以我认为非致命性武器和致命性武器的结合使用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嗯，确实，当然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确实，希望大家在这种高速公路上能够好好的，就是注意安全，然后就是遇到这种紧急情况的话，就是及时报警，然后保障自己的人才安全。
是的，那以上的新闻是由 Esther Adline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